弟兄姐妹平安。讲到之前，邀请我们再一次低头，一起来祈祷。天父上帝，谢谢你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是因为你赏赐我们生命气息。神，谢谢你设立安息日，设立主日，使我们能够安静心来到你的面前，跟弟兄姐妹一起享受敬拜你的喜乐。神，更感谢你赏赐我们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要来喂养我们的生命。主，愿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喂养我们，使我们饥渴的生命得着真正的饱足。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找东西的经验？一个我们觉得很重要的东西却遍寻不着。我每隔一阵子就会在脸书上看到有人贴出这样的讯息，说啊，我的手机不见了，或者是啊，我的手机忘了带出门，请大家找我，要在这里留言。这个时代出门除了带钥匙，手机已经变成我们的某一种必需品。你有曾经因为手机没有带又冲回家去找的吗？有啦，我就是。不过比起手机的重要性，人生其实有其他的寻找，很多时候好像让我们更加的费心费力。比如说找工作、找伴侣、找现阶段的人生方向等等。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也跟寻找这个主题有关。我刚刚听芊芊的见证吓一跳，圣灵亲自做工，他讲的也跟寻找有关系。今天所读的经文也跟寻找这个主题有关。在撒母耳记第八章，我们读到以色列人想要立一个王，因为他们担心先知撒母耳的后代不成才，不足以带领他们对抗非利士人，所以他们向先知撒母耳求说，给我们一个王，给我们一个王。这样的要求上帝喜悦吗？不喜悦。所以在撒母耳记第八章，上帝就跟撒母耳说，上帝跟撒母耳说，你去跟以色列人讲说，如果有一个君王之后，他们的生活会有什么多大的改变。于是撒母耳就去对以色列百姓说，如果有一个王，我们生活会不一样哦。男人要当兵，女人要为王煮饭，所种的农作物有一定的比例都要归君王所有，等等等等。简单来说，就是他们会变成王的奴隶。可是啊，可以说是丑话说尽了，说在前头了，以色列人还是执迷不悟，他们仍然坚持说，不管，我们就是要一个王。以色列人要求立一个王，于是圣经接下来应该就要记载去寻找这个王的过程。但是如果我们只照经文本身，我们读起来，我们会读到什么呢？我们会读到经文说，在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属于便雅悯支派的人，他的名字叫做基士。然后呢，有一天呢，基士他们家有几匹驴子走丢了，于是呢，基士就吩咐他的儿子叫做扫罗，吩咐他的儿子说，扫罗啊，带个仆人出去找驴子。于是扫罗找过一山又一山，找过一地又一地，费尽心力找不到，怎么样都找不到驴子。于是扫罗已经找到要放弃了，他就跟着对跟他一起出门的仆人说，回去啦，我们回去了吧，恐怕我的父亲啊，不再为驴子担忧，开始为我这个儿子担忧了。这个孩子出去两三天了，怎么都没看到人回来啊。读到这里，当我们如果第一次读圣经，读到这一段的时候，会感觉奇怪，就是以色列人不是要求设立一个君王吗？怎么突然开始说，有一个名叫扫罗的人，奉父亲之命就出门去找驴子，而且还怎么找都找不到，甚至找到要放弃了。找驴子跟找王有什么关系呢？邀请我们再回到找王这件事，看能不能找到什么蛛丝马迹。撒母耳记上八章一到三节，邀请我们一起来念，请。撒母耳年纪老迈，就立他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他的长子次子名叫亚比亚，他们在别示巴做士师。他的儿子不行他的道，贪图财力，收取贿赂，枉屈正直。哇， 从这个叙述，我们发现第一个原因，为什么他们要一个王，似乎是因为撒母耳的后代看起来不可靠。于是以色列的长老就来到撒母耳的面前，对他说：看啊，你年纪老了，你的儿子又不行你的道，现在请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我故意把像列国一样加大，还变黄色的字，因为像列国一样这句话其实才讲出了他们真正想要立王的原因，其实是想要像列国一样。什么叫做像列国一样呢？当时像列国一样是什么意思？以色列周遭的国家王跟神是分不开的，譬如说法老是太阳神或者是太阳神之子的意思，亚门人所敬拜的摩洛，摩押人所敬拜的基摩，原文都跟王有关系。所以当以色列人要求立王的时候，其实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有人说出神哈，差不多。他们想的是跟附近国家一样那种集政治、军事、宗教权力集于一身的王。换句话说，像列国一样，就是希望有一个像列国的神明一样的王。所以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真正要找王的原因，表面上是因为非利士人压迫，其实是因为他们被非利士人压迫，他们觉得非常的不安全，一直处在不安全的情况下，他们觉得他们要一直要为这个不安全的困境找一个出口。于是他们找到的就是像列国一样，如果能找到一个像神一般的君王治理，就可以让他们永保安康。以色列人把安全感放在一个叫做君王的对象上，所以全心全意就要一定要一个王。那扫罗呢？他奉他老爹之命出去找驴子，他在找的对他们家来说一定也是重要有价值的东西，不然他也不需要找那么多天。他们的共同点是寻找，寻找一个对自己认为看起来有价值而且能满足他们需要的对象。只是这样子的寻找会出现一个问题，问题是什么呢？驴子今天找到了，今天弄丢，明天有没有可能再弄丢？君王可以上台，但这个人行不行又有谁知道？只是对他们来说，他们有困境，他们就是寻找，好像不找也不行，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不是这样子吗？扫罗在找驴子，以色列人在找一个王。寻找的经验如果换到今天的处境，不晓得会是什么。那个我们看作很有价值能带来安全感的又是什么呢？比如说，也许它可能是一份工作。我们从大学毕业以后，这大概就是我们一直都在做的事情，找工作。这个很重要，因为这是我们从一个成人很负责任的生活的表现。只是在现在这个多变化的社会，我们找到一份工作，我们就能跟人家说我找到一份生活永远的保障了吗？好像没有这么确定哈。或者是说寻找一位伴侣，这个也很重要，这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另一个阶段的开始。只是找到伴侣就找到一辈子幸福的保障了吗？好像也很难这么肯定的回答。在人的一生中，在不同的阶段，我们寻找的东西是非常不一样的。学位、事业、婚姻、财富、儿女，很多很多。然而随着我们人生的经历越多，我们也似乎发现另外一个事实，就是世事多变化，好像几乎没有一个人事物是永远不变的。可是很大的困难是没有一个是永远的，但是我们人要很认真的生活，于是我们人要很认真的寻找，不是吗？如同扫罗费尽心力在找驴子，如同以色列人呼天喊地在找一个王，如同我们看着身旁的人很努力在寻找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也在寻找对自己重要的东西。 让我们再回到经文，先看看扫罗以及以色列人找到他们要找的了吗？回到故事当中，我们刚刚说，因为驴子怎样都找不到，扫罗几乎要放弃了，他就跟仆人说，我们回家去吧。只是很有趣，这个仆人没有放弃哦，对扫罗说什么？他说，等一下等一下，我听说啊，这里前面不远地方一个城镇里呢，有住着一个神人啊，神人先知或先见，就是神的仆人。他说我们去问问他，说不定他会告诉我们去哪里找驴。于是呢，他们就往他们认为上帝仆人住的地方出发了。在路上呢，遇见了几个从这个城里走出来几个年轻的女孩子，他们是出来打水的。他们就询问这个女孩说，请问先见先知住在城里吗？女孩给他们肯定的答案说，对，先知住在那里，而且如果你们走快一点，搞不好就会遇到他。于是呢，扫罗跟他的仆人听到了，就赶紧加快脚步，然后呢，在城门边，他们看到有人就刚从城门从城里走出来，扫罗就再度上前询问他说，请问先见在哪里？被他询问的那个人回答说，我就是先见。哇，这也太巧了吧，扫罗所遇见的这个人就是先知撒母耳。撒母耳对扫罗说一段有趣的话，我邀请我们一起来念。来，你先走吧，先到敬拜的场所去，今天你们两人要跟我一起吃饭，明天早晨我会回答你所有的问题，然后送你上路。至于三天前走丢了那几匹驴，你不用担心，已经找到了。但是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就是你，你和你父亲的家族。很有趣，我们来想想几个问题。撒母耳知道扫罗在找驴吗？知道。撒母耳知道驴在哪里吗？知道，因为他跟他说，至于三天前你们家丢掉的驴，你不用担心，已经找到了。撒母耳知道扫罗会来找他吗？知道，因为有人对他说，明天这时候我会差一个便雅悯之族的人到你这里来。撒母耳知道在他眼前问他话的人，等他都不用自我介绍，他就知道他是扫罗吗？知道，因为有人在他耳朵边跟他说，这个人就是我告诉你的那个人。撒母耳甚至还知道关于扫罗本身，而扫罗自己却一无所知的事情。到底是什么事，而又是谁告诉撒母耳这一切的事呢？是上帝。上帝在扫罗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来到撒母耳之前的前一天，就指示撒母耳说，撒母耳啊，明天这个时候我要必使一个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膏他做以色列百姓的君，他必救我的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因我民的哀声上达于我，我就眷顾他们。我知道这故事很多老基督徒可能很熟，可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看他是怎么安排怎么写这件事情的，其实是带着我们跟着扫罗的脚步，一直走在一个现在到底发生什么事的状况，一直走走走走到撒母耳讲出的话的时候，扫罗才发现，这一切不是巧合。如果我们跟着经文的脉络，我们一直读到这里才发现说，这一切都不是只是巧合，而是上帝的安排跟带领。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是，那上帝安排这些巧遇的原因是什么？是使扫罗不见的驴子找到不见的驴子吗？是的，因为撒母耳说，你们家的驴子已经找到了。但是上帝安排这一切巧遇，不只是为了要找到驴子吧？再来，以色列为了安排这些巧遇，是使以色列百姓找到渴望的王吗？是的，因为撒母耳说，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他对着扫罗说，就是你。但是我忍不住要问说，上帝安排撒母耳遇见扫罗，只是为了给以色列人一个王吗？ 明明上帝就不喜悦他们设立一个王，不是吗？我还给你一个王。我们认真来看上帝到底对撒母耳说什么，好不好？上帝说，我看见了我的子民在受苦，我听见了他们的哀求，我就眷顾他们。以色列人以为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王，然而上帝听见的是他们内心真正的需要，是从受苦的当中脱离，从哀叹的当中被保护。所以纵然他们所求的是一个王，上帝明明知道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出于怜悯他们，上帝还是自己拣选了扫罗成为他们的王，为的并不是给他们一个王而已，而是希望他们透过这个上帝所设立的王，遇见纵然以色列人背弃，始终没有放弃他们的上帝啊。更深的说，当我们去追溯以色列人为什么受非利士人压迫，我们会发现真正的源头是因为他们敬拜偶像，离弃上帝。所以换一个政治制度并不能拯救他们，换一个某某人来当王并不能就给他们平安，而是上帝要透过他所拣选的王，希望带领以色列人能够恢复与上帝的关系，因为只有神才是他们真正的拯救和永远不变的依靠。第二个更有趣的问题来了，扫罗呢？扫罗以为他要找的就是失去走丢的驴子，但上帝看见的是一个生命真正的需要，是看到生命真正的价值。当撒母耳对扫罗说，以色列人民渴求的是谁呢？就是你，你和你父亲的家族。扫罗是怎么回答的？扫罗回答说， Yes， 我就在等这一天，终于轮到我了，是这样吗？不是耶，扫罗说，我属于便雅悯之族，是以色列当中最小的，我家又是这个支族中最不微不足道的一家，你为什么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他家是微不足道的一家吗？如果我们看撒母耳记第九章一开始怎么介绍他爸爸，圣经说基士是个有钱有地位的人，另外一种翻译说他是大能的勇士。然后呢，又是怎么介绍扫罗的？说他身材高大，面容姣好，简单来说他是一个英俊挺拔的少年。所以如果看这些条件，扫罗一点都不差啊。可是啊，如果讲到便雅悯之族，他们事实上他们的确是以色列，就是雅各的12个孩子的最小的孩子叫便雅悯，所以他们是这个最小的儿子的后代。而且在士师这个长久比较混乱的时代当中，他们曾因为兄弟的支派内战，便雅悯支派被杀了20,000多人，所以他们的确变成一个人数剩下很少很微弱的支派。所以从保罗的回答，其实我们听见他的矛盾。虽然他很聪明，他听得懂扫罗，听得懂撒母耳要给他的是一个重要的职分，可是当他想到自己的出身背景，他看到的更多是迷惘。我在想象扫罗心里出现的声音可能是，我到底是大能勇士的后代，还是最小最微弱的民族啊？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到底是谁了。这样的我，你撒母耳跟我说上帝拣选我，确定吗？所以我们可以说，对比扫罗看待自己生命的迷惘，找驴子其实事小，其实不是那么重要，而是要透过寻找驴子的过程，使扫罗遇见这位不轻看人却恢复人在上帝面前真正价值的上帝，而是使扫罗因着遇见神重新想想他的生命到底价值在哪里。小杰来说，扫罗家迷失的驴子找到了吗？找到了。但是上帝安排这一切的巧遇，不只是为了找到驴子，而是使扫罗遇见上帝，并赐给他一个不同于以往认知的生命。很有趣，如果我们读撒母耳记上10:9，就是这一段的结束的尾巴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圣经记载一句话说， 扫罗离开撒母耳的时候，上帝赐给扫罗一颗新的心。上帝赐给扫罗一颗新的心。另外一个问题，以色列家渴望的王找到了吗？找到了。但是上帝安排撒母耳遇见扫罗，不只是为了立一个王，而是为了使以色列人再度发现，带领他们的其实是上帝，而希望带领他们进一步恢复与神那种亲密的关系。以为是找驴子、找王，却是找到了眷顾人的上帝。更大的恩典是，这位眷顾以色列的上帝，这位眷顾扫罗的上帝，仍然是今天的我们仍然在经验的上帝。像是找工作的时候，在寻找的过程，我们有时候体会的比找工作本身更多。我举我自己的例，我每次都笑说，举那个例如果是比较绕口的，就要举自己的例。大家都知道我来和平一个多月而已，然后当我去年底离开在台南的服事的时候，我有半年在休息。那个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接下来会去哪里服事，就是等待。然后有一个机会，我的牧师邀请我们谈话，后来我的牧师说希望我交自传跟履历。我听到的时候想说，哇，自传履历，我上一次写已经是我念神学院之前还在工作广告公司的时候，那已经十几年前了。我说哇，我十几年没有写过自传和履历的。然后写的时候呢，我自己心里也很忐忑，就是想说我到底要怎么介绍我自己，人家才会认识我？我到底要写些什么？我没有什么显赫的东西，我到底要写什么？我写的当中感受到自己的焦虑跟紧张。可是很有趣，却在我写自传的时候，我写着写着，我却看到了，发现了上帝在我生命里带领我的痕迹。我越写越感恩，说，哇，原来我的生命是这样走过来的。我以为我在整理什么履历，虽然没什么可以写，但是还是要写的履历。写着写着，却越写越感恩，说，哇，神，谢谢你，原来你有赏赐给我这个恩赐，那个恩赐，我怎么在我的紧张中都不见了？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说？也许有很多时候在找工作，这不只是使我们在这个透过找工作的过程，神不只是使我们发现自己有能力、有才干，可以赚钱、可以贡献能力与服务社会，而是透过这个寻找的过程，使我们与一直眷顾着我们的上帝相连结。譬如说寻找伴侣，其实透过寻找的过程，我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是思索爱是什么，我们也会更多的去整理自己在爱中的跌倒与成功的经历，发现上帝赏赐我们爱人的能力。所以找伴侣，换个角度来解释，他会不会不是这个目的，只是使我们找到了共同生活的另一半，而是透过爱的操练，包含在爱里面的许多的牵挂、牺牲，甚至是冲突、沟通，使我们越来越深的与我们爱的源头上帝相连结呢？或者是我们在寻找现阶段的人生目标，会不会也是不只是为了使我们发现自己有能力规划未来、发展梦想，而是透过逐梦的过程，使我们与盼望的根源上帝相连结？今天的这段经文在整个故事里面最让我自己感动的是这个点。我一直在问说，我看完这个经文，我最感动我的是，我问自己两个问题：是扫罗自己找到了上帝，或者是说是以色列人找到了他们要的君王吗？不是，是上帝透过扫罗出去找驴，以色列人在找王的过程，上帝主动临到他们，眷顾他们，带领他们，使他们不仅找到了驴子，找到了王，更重要的是使他们遇见这位爱他们的主。这也是我们今天继续在体会的故事，不是吗？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找一份工作，一份给我们安全感的工作，结果上帝带领我们的不仅是工作，而是在寻找的过程中让我们明白， 所有的工作都是上帝的赏赐，为的是让我们更深的更深的遇见生命中真正安全感的源头，就是上帝自己。我们以为只是在找伴侣，或是在寻找一份永恒不变的爱，结果上帝赏赐我们的乃是他自己，是这份道成肉身牺牲自己永远以马内利与我们同在的关系。我们以为我们只是在寻找人生目标，结果上帝带领我们的是使我们发现我们内在有一份很深的呼召，是来回应神的爱，用他所赏赐我们一切的一切来爱人爱土地，其实是用所有的一切来回应上帝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寻找什么呢？现阶段你在寻找什么呢？我也有我在寻找的。我们在寻找的人事物的背后，我们真正在找什么呢？今天的圣经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就是听见以色列人呼求的主，今天仍然听见我们。求上帝怜悯我们，也赏赐伙伴陪伴我们，就像他赏赐一个仆人陪伴了扫罗一样。在不明朗的时候仍然持续跟随，因为我们真的知道，真正使我们有盼望的既不是驴也不是王，而是在我们寻找的道路上这一位渴望更深与我们相遇并且始终眷顾着我们的主。邀请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兄姐，我们有在寻找什么吗？邀请我们把我们心里的寻找在这个时候放在主的面前，求圣灵使我们更多的明白我们在寻找什么。我们也相信神必将出人意外的平安赏赐给我们，就在这许许多多的寻找当中，我们有一段时间来为自己生命的寻求来祷告，把它放在神的面前。亲爱的天父上帝，谢谢你的话语。你知道我们生命真实的情况，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都在寻找爱，寻找安全感，寻找那真正能满足我们生命的。神，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在寻找当中，我们好像也有点迷失，有一点把你赏赐给我们的礼物当成了我们终极寻找的对象。可是神，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不仅在圣经，在2000多年前，甚至更久之前，你跟当时的人，你用你自己的慈神爱所，用奇妙的计划吸引他们转回向你，你今日仍然吸引我们，就在我们的寻找当中，使我们不仅看见了你的礼物，还要更多的使我们与你自己相遇。神，谢谢你，或者我们今天所领受的一切，也将我们刚刚所祈求的摆在你的面前，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圣名祈求，阿们。